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4月12日2022年啊，是我们报德教会啊第14周的圣经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路加福音第10到12章的内容。啊，我们晓得在四本福音书啊，这个特别是啊我们叫做啊类比福音啊，从马太、马可、路加啊，很多记载的内容都是相似的。那么在路加福音啊，特有的一个段落，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从10章到18章啊，第14节，这里面有些资料是马太、马可和约翰这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只有在路加福音的11章14到32节啊例外啊这一段的经文啊曾经记载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中，也就是讲到耶稣啊被质疑是靠鬼王赶鬼，以及呢法利赛人不怀好意向耶稣求看事迹。所以呢啊这一段的经文既然在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所以我们就多花点时间来看。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说过路加的记载呢是按照时间顺序详细查考以后的记载，所以呢虽然我们读起来呢发现顺序有一些颠倒啊，那确实是啊有路加写作的一个用意在里面。所以我们来到第十章啊，讲到耶稣差遣70个人出去侍奉，出去做事宣教的侍奉。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第十章的啊，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24节哈，我们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2到16节，耶稣对70个人的托付，然后17节就是他们回来向耶稣的工作汇报，那18节到24节呢，就是耶稣对他们的报告。所做的这个回答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内容。他说这事以后主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啊，两个两个出去侍奉呢啊，彼此有个照应，所以70个人应该就分成35组啊，到不同的城市去侍奉。那主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啊，注意这里有个字哈，当求，求就是祈求庄稼的主，谁是那庄稼的主呢？啊，当然指的就是神啊，指的就是啊这个啊啊这个我们所信的神，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哈。那我们从这个平行经文的参考是写在约翰福音的4章35节。耶稣呢在撒玛利亚也说了这一段话。所以呢你想一想啊，在当时的一个情况，我们晓得啊耶路撒冷是当时啊这个犹太人宗教信仰的中心，而撒玛利亚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啊血统不纯正的一个地区，所以呢犹太人基本上看不起撒玛利亚。所以呢如果今天啊我们到撒玛利亚做一个调查报告啊，做一个调查报告，调查他们现在的一个信仰状态，那你可以发现啊在当时的这种信仰状态呢应该是啊蛮糟糕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呢耶稣说什么，他说在撒玛利亚要收的庄稼多，代表说这个庄稼已经成熟了，你们赶快去收割。所以呢虽然你在整个撒玛利亚看到信仰的状态并不是很好，但是啊神告诉我们他们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在啊今天这个啊活在美国2022年呢，我们也是在思考我们的现在的状态会比当时的撒玛利亚的状态有比较好吗？啊，还是也是仍然是一个更差的一个啊信仰环境。 那主既然说在这种环境里面人的心预备好了，庄稼成熟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一个侍奉里面我们来学习一个侍奉的教导啊，侍奉的教导，我们要出去收割庄稼，但是我们出去之前呢，我们要懂得向主来祈求，向主来祈求。然后耶稣又对这些门徒说，他说你们去啊，你们去，他说我差你们去呢，就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代表这个侍奉呢就好像是什么，我们说羊入狼口那样子的危险啊，进入这样的侍奉工厂会遇到敌人啊，遇到迫害啊，可能遇到生命的危险。所以门徒听到了这一句话啊，耶稣继续说，你们出去啊，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子，路上也先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他说如果这一家里面有当得平安的人啊，你们所祈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呢，这个平安呢就归于你们。什么叫做当得平安的人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当得平安的人呢，在整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啊，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人，得到福音的人。因为这个平安呢，是从耶稣来的一个平安。所以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啊，你怎么得到这个平安？所以这里面当得平安的人，就是啊，听到门徒所传讲的信息，那所传讲的信息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啊。那他们听了啊，就相信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然后去到那一家，你就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啊，那个主人会招待你们，因为侍奉的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是应当的。好，那无论进哪一个城，能若接待神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呢？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神的国临近你们。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给门徒的使命和权柄啊，给他们权柄的能力能够医病，但是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向人宣告神的国临近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听了这个福音，就像啊，我们一开始福音书施洗约翰出来的宣告，还有耶稣的宣告哈，你们应当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看见啊，主耶稣差派70个人出去侍奉的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他说你们要祷告啊，要祷告，祷告就是求庄稼的主啊。然后第二点，祷告完了就是要走出去。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学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走出去。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的教导。好，那么当这个门徒出去了，门徒就很高高兴兴的啊回来报告啊，回来报告，我们叫做事工汇报。汇报的时候，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就是代表他们的事工有果效。他们出去啊靠着神给他的权柄跟能力，他们做赶鬼医病，那这些都很有果效。所以他说主啊，我们很高兴啊，你看啊，鬼都服了我们啊，鬼都服了我们啊。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啊。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代表什么？撒旦被打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好，男儿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的正确心态到底是制服鬼，对比说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这件事情，那到底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呢？耶稣要教导门徒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从这段经文，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天上的公民，那撒旦从天上坠落的，你们因着和我的关系，那你们就活在高过撒旦的领域里面，撒旦在你们的脚下，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但是不要因个人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要为更大的事喜乐，就是你们已经属于天国，属于神。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难免我们会看见这个侍奉的果效啊。比如说我们办特会，很多人来参加这个特会啊，或者我们办一个布道会，很多人决志信主，我们就非常的高兴。那碰到这个啊布道会或者是啊这个特会呢，办的好像有些瑕疵啊，或者是这个啊有一些这种啊很少人信主。那我们就觉得心里面好像有点失落感，所以呢，我们的这种啊喜乐是建立在办事工的果效上面，还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忠心上面啊？对神的忠心上面。曾经我在北卡有办一场特会，那个特会是在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晚上，星期五晚上很多的人来。啊，大家在这个特会里面啊学习，大概那天晚上来了七八百人，然后呢再来星期六晚上，我们就盼望啊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特会。可是那一天从下午三点钟就开始下倾盆大雨，下倾盆大雨，所以那个时候我跟同工们一起祷告，我说哇，现在雨下得这么厉害，那今天晚上可能会就影响出席的人数。啊，盼望主啊，你能够使这个雨停息啊，让这个要来参加特会的人啊，不会因为下雨而受到阻碍。可是啊，神并没有让那场大雨停息，但是那天晚上来参加特会的人反而更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主里面的中心，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办一场特会，哇，感谢主，今天星期五晚上来了七八百人，星期天来了啊，星期六来了一千多人，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鼓舞。那如果是相反的一个情况，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来的人寥寥无几，寥寥无几，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啊有很多的失落感？在这一段经文，神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不要因为事工的果效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啊。”然后接下来这一段的教导呢，就是一个大诫命的教导。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给所有信主的人门徒有大使命，要出去传福音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给我们一个大诫命啊，就是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如己。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啊，谁是我的邻舍的教导。所以在这里面啊，讲到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对犹太人来讲，我们把啊现在放在当时的一个啊环境、一个情景里面、一个信仰的一个概念、神学观里面，那么当这些犹太人在说永生，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永生啊，可能意思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犹太人在说的一个永生啊，不只是一个长远活下去的生命，而是一个丰富完全圆满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啊，叫做永生。所以这个字啊，承受永生，在啊约翰福音其他的地方就是承受生命、得生命啊，得生命，信耶稣得永生，或者信耶稣得生命。好，那我们就这里，我们啊，以前如果这个观念不是很清楚，我们会认为永生是人死了以后，当耶稣再来以后，得一个永远的啊喜乐与主同在的生命。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说，当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可以享受一个丰富完全圆满的生命，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从你相信他的那一天开始。那有些人会在这当中啊，就会问这个问题啊，我已经信主好几年了，为什么我的生命还是这么的贫瘠，我的生命还是充满了争吵，充满了挣扎。好，那这个在啊教会的讲台信息啊，都有讲过关于这方面的，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说明啊。在后来当我们继续读这个啊新约的书卷的时候呢，我们会补充这一点啊。 所以耶稣呢就对这个律法师说，律法上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怎么样念啊，你这个从律法上所明白所理解的是什么。这个律法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你要把你全部的身心灵拿来专心的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当然这一句话是从十诫来的一个观念。我们知道呢啊，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这十条诫命的第一到第四条讲的是爱神，那第五条诫命呢就讲说你要孝敬父母，把爱神的观念，把爱神的操作行动怎么样呢，能够在家里面在人的身上能够活现出来呢？所以一到第四条诫命是讲爱神，第五到第十条诫命呢讲的就是爱人。所以十诫基本上呢就是分成两大部分啊，就是爱神跟爱人如己。好，那耶稣说哎，称赞他说，你回答得很好，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英文是说你就会活着，你就会活着。当然这个活着的意思呢相对应的是一个属灵的活着，而不只是说身体的活着啊。那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啊，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因着信心得救恩啊，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恩。那耶稣说你去这样行，这样行出爱神爱人如己就必得生，听起来好像耶稣是在说要靠爱神和爱人的行为得永生啊，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而是信主的人里面你有神的爱，自然有爱神和爱人的心和行为流露出来，先有信而重生才有生命。所以在这里说你会活着，你会有生命，就代表是我们在信耶稣上面呢，因着信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爱，所以我们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有爱神跟爱人的心和行为。好，我们在这里呢啊，有必要做一个补充说明。那个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哈，那我哎自己讲的啊也很有道理了，就对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刚才耶稣说你要去爱你的邻舍，那你说那你告诉我的邻舍在哪里，我就去爱他啊，我就去爱他。所以耶稣接下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去告诉他。他说耶稣用了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啊，到耶利哥，那结果呢在路上啊，这条路上很多的强盗，他就被强盗抓住了，这个强盗呢就把这个人剥去衣裳打个半死丢下就走了。那这个时候有其他过路的人呢，其中一个是祭司啊，经过看见有一个人呢躺在那里全身都是血，看见了就过去了。为什么祭司不理呢？啊，我们常在啊旧约圣经讲到祭司不可沾染这个啊不洁净的东西，是不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人流血，不知道这个人是啊活的还是死的，所以不敢沾染圣啊不洁净啊，不敢沾染污秽，所以就走了啊。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而已。那有一个利未人也是一样，利未人在圣殿侍奉也是要保持自己的洁净。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面啊，用祭司跟利未人做出一个对比，跟谁做对比呢？跟一个他们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做对比。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这个受伤的人呢，就动了慈心啊，这里动了慈心，就用油和酒包裹他的伤处，带到一个旅店里面去，还拿出2钱银子来给店主说，你来照应他，如果你花的钱比较多呢，我啊从这条路再回来的时候呢，我会还给你。那你2钱银子呢，相当是以2天的工资啊。对我们今天来讲，在美国的医疗水准来讲，其实是啊我们的医疗费用是很贵的啊。所以当然啊，在当时2天的工资来照顾一个陌生人，其实也算是蛮多的。 好，那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说，那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啊，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好，那这个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就说你就照样去行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这一个啊教导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爱他们成为邻舍啊，不是因为邻舍他们才爱，就是我们啊住的社区也有很多的邻居啊，那因为我们爱他关心他，他们就成为我们的邻舍啊。所以这里的邻舍的定义呢，就超越一个地缘的关系，还超过一个血缘的关系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耶稣特别用撒玛利亚人来做比喻，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段教导的重点就是说，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回答，问题不在于谁是你的邻舍啊，不在于谁是你的邻舍，而是你是否是一个爱人的邻舍，你是不是爱别人的啊，这样的一个邻居啊。你自己先做好一个邻舍，你何时尽了邻舍的本分，你就会在那需要你帮助的人当中找到邻舍啊，这是耶稣的重点。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主基本上呢，实际是说，你若尽了本分，你若真正的爱神，你就会爱人，你会在那些需要你的人当中找到邻舍。所以爱人如你自己的邻舍啊，所以你会在那些需要你的当中找到邻舍，因为你有关爱别人的心。你若不爱神，你就根本不会看他们一眼，就像刚才讲的祭司跟利未人看他们一眼就走了。所以呢，我们另外从路加福音的6:32-33，我们上礼拜所学习的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那上礼拜讲到说，这个酬谢的希腊文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恩惠，就是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恩惠可言呢？啊，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恩惠可言呢？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在马太福音25:40啊，这个讲到这个比喻啊，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耶稣回答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的一个最小身上，就做在我的身上。耶稣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像绵羊一样，我们看见一个最小的弟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啊。去照顾去接待啊，那我们坐在最小弟兄的身上，最小的意思就是无法回报你善意的，这样做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啊。那我们从这一个啊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导。那再来就讲到啊，耶稣来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那耶稣来了，跟着门徒来了。当然，你家里有客人来，你就要忙着啊招呼客人啊，预备饭食。那马大呢，做的事情很多，心里就忙乱，就对耶稣说：“耶稣，耶稣，你都不管一管吗？啊，请主来去叫他的妹妹马大来帮忙。”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是什么意思呢？在下面呢，我们就会来讲解。好，这里面讲到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为主忙碌跟听主声音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基本上告诉我们，在这里面啊，我们就来思想侍奉和侍奉的人，侍奉和侍奉的人。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生命的侍奉，什么是神看为喜悦的侍奉啊？第一个呢，侍奉者是神最关心的对象，所以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神最关心的事情是侍奉的人还是侍奉啊所做的事情，就是说神最关心的是侍奉的人还是侍奉的人所做的事工啊？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神最关心的是侍奉的人。 你看到在之前他说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一句话，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所以呢，耶稣差派门徒出去设立十二个门徒，是首先一个重点，就是与神同在在先，传道在后。你先有与神同在的心和生命，你的传道侍奉才会有果效。神先看重的是你有没有与他同在的心，而不是忙忙碌碌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侍奉的主要目标呢，是成全别人，各尽其职。我们读到了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我们的主在教会里面有摆上各种不同恩赐、不同职分的人。那么不同恩赐、不同职分的人在教会一起侍奉，主要是成全圣徒。为要成全圣徒的意思就是说，要准备圣徒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为了要准备圣徒，成全圣徒就准备圣徒。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先把自己圣徒先装备好了他这个侍奉的生命先建造起来了，那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才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成全圣徒在先，事工在后。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侍奉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侍奉的人，成全侍奉的人。那这里面就跟我们完成事工，把事情做好的观念不同。这个观念不同。这里面弟兄姐妹，你在侍奉当中，或许你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一些意见我的意见、他的意见、你的意见可能这些意见产生冲突不一样，产生冲突。每个人意见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在意见不同的当中，可能就引起冲突。引起冲突厉害的呢，就变成吵架。吵架的结果可能就放下事工就走开了就是走开了。那这里面我们在思想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经过这样子的一种侍奉，一起配搭侍奉的过程以后，造成了就是跟同工不同意见的同工可能从此就不相往来，见面如同陌生人一样事工过去了，但是彼此的关系破坏关系存了很这个破坏的关系存留很久，但是事工做的事情老早就已经忘记了什么地方没做好都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侍奉不是为自己的名侍奉，为自己的名侍奉就会发生像刚才讲的那样子的事情，坚持自己的意见到吵架起冲突。我们侍奉的目的是在建造别人建造侍奉的人，这是神最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刚才耶稣对马大和玛利亚讲的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你先有被主改变过的生命，侍奉才有果效。所以玛利亚选择最好的福分，就是先坐在耶稣的脚前，从耶稣说的话，就是教导，得着这个属灵喂养的养分，然后他生命改变成长，他开始做的侍奉才有果效。所以耶稣是在这里教导我们这样子一个功课盼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观念，侍奉与侍奉的人不太一样神最关心的是侍奉的。好，再来就是讲到祷告十一章十一章这个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门徒就说：“主啊，主啊，你来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个耶稣教导他们的祷告叫做主导文我们常常叫主导，其实不是主导文是门徒的祷告。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常常会背有时候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就来背这一段的经文作为结束，或者我们聚会 结束以后我们也背这一段的经文、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代表是什么呀？代表是祷告的关系，我们跟神是一个父和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的，我们像父亲那样。所以你对父亲怎么样说话呢、啊、你对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下面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他说愿人都认识你，愿人都敬畏你。这里我常常、啊、用这样子来、啊、跟弟兄姐妹勉励、啊、愿你的旨意、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啊、我们先放在自己，愿我、啊、我自己先尊你的名为圣、啊、我们、啊、祷告别人，但是我们要从自己开始、啊、第三个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就是之前在马太福音所学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其他的一切、啊、神都要加给你。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下面开始呢才是为自己来祈求、啊、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下面就讲到说我们为自己求，但是我们不妄求、啊、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妄求也得不到，是要浪费在我们的这个欲望上面。所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啊、每天赐给我们够用的饮食、啊、赦免我们的罪、啊、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我们不但要承认自己的罪，也要学习来饶恕别人。然后呢接下来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保守自己不犯罪。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跌倒。遇见试探、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这个诱惑来了我们就跟着诱惑走了，就犯罪。所以求主来保守自己不犯罪，然后呢求主来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保守自己不受灾害。这个就是、啊、耶稣教导门徒每天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用这一段的经文、啊、经常的、啊、这个默想反思，成为我们内心的一个祷告、啊、也可以每天、啊、为把这个祷告来读一遍，来思想一下。那接下来耶稣又做了另外一个比喻的教导、啊、比喻的教导，他说啊、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跑到那里去说拜托拜托借给我三个饼、啊、因为我家有客人、啊、我没有东西可以、啊、招待他、啊、那这个人说什么、啊、这个人说哎呀，不要吵我，我门已经关了，孩子 也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啊、我已经睡觉了，太晚了，你不要来吵我、啊、然后耶稣说什么，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他不会因为是朋友起来，那我们两个是朋友，所以我就起来给拿饼给你，但是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呢、啊、在原文呢是厚颜无耻的要求、啊、厚颜无耻就是说哎呀，我真的必须要到这个饼、啊、来招待我家里客人才行，不要到我绝对啊、绝对不回家、啊、就这样子一直苦苦哀求、啊、因为苦苦哀求的原因、啊、这个人就只好起来、啊、拿饼给他。那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呢？是要告诉我们的祷告是再三的祈求吗？是这个意思吗、啊、到底、啊、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要教什么样的功课、啊、我们、啊、读这一段比喻呢，不能就停在这个十一章的第七节，我们要注意十一章的第八节以后再说什么。耶稣呢后面讲的话才是重点，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做父亲的、啊、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求鱼反拿蛇给当鱼给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啊、左边这个就是一个儿子跟爸爸说，爸爸我今天要吃鱼，爸爸说没有鱼吃，这里有一条蛇拿去自己吃、啊、没有这种事情，爸爸不会对孩子这么狠心、啊、所以呢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什么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意思就是说，神要给你的是什么？最好的就是给神自己。所以这一段比喻在讲什么？在讲的其实要告诉我们，神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只要你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而且是给你们最好的，就是圣灵，就是把神自己给你啊。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我们不要这个，我们的思想就掉在前面讲的那个再三哀哀苦求的这种场景里面，我们要来看这个整个比喻要带给我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来学习来学习到底什么是祷告盼望借由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祷告我曾经在北卡教过一季三个月的主日学属灵生命的操练。属灵生命的操练里面我们在祷告的部分呢讲得非常的多在这里还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门的课程。盼望以后我们有时间能够在主日学我们也来学这个功课属灵生命的操练我们来操练祷告我们来操练这个默想我们来操练很多的这种这个属灵的操练。那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其实就是跟我们天上的阿爸父说话。刚才不是说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吗？你跟父亲怎么样说话，你就跟我们的天父这样说话。所以有些人很怕开口，很怕祷告，说哎呀不行啊，我不会祷告。弟兄姐妹，我自己的学习是我也觉得我不会祷告，以前我不会祷告，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就说我要开始参加周三祷告会。因为一个人就会懒惰，但是呢参加一个群体众人在一起祷告，你就不会懒惰，你就会被带着走，你就会学习祷告，跟大家学习祷告。所以我的祷告呢就是从参加周三祷告会学习来的跟着大家学习，然后呢从不会到稍微会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会祷告那没有关系就鼓励你跟众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慢慢学习你就会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像跟自己的父亲说话我们谈话的时候最重要是有一个坦诚的心，诚实的心需要的。那不一定是你要重这个形式，也不是说我要讲很漂亮的这些句子我一定要像引经据典，像别人祷告也要出口成章，这样句句都是神的话，不需要。你就是坦诚的心，然后从你心里面跟神说话就好。那么另外一种操练就是说祷告呢就是像读经和默想所得到的激励，所得到的心得，那你就真诚的把它你所得到这个心得转移向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读经跟祷告是手拉手并肩前行手拉手并肩前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中我们读了神的话，读了圣经，我们就得到这个信息，得到神的信息，我们就用祷告来回应祷告来回应。那这位神学家福赛斯说，属灵阅读需要人们以纪律性的专注，要有纪律的来读，然后照经文写的方式来读把圣经的话读出来。然后我们的阅读呢需要用默想和领受的态度来进入那经文的世界，但是呢它更需要人们发出回应，原来神的话是对着我说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圣经的话是对着你说的，对着我们说的我们要能够进入那个经文的世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祷告呢不仅仅是说我将心里的意念化为口语的叙述，更是全人投入的专注于神。有时候我们会对祷告好像很熟悉以后我们就朗朗上口在祷告，其实我们的心呢根本没有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嘴巴说一套，心里面可能开始飘来飘去，飘忽不定所以祷告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把我心里面的意念化为口语的叙述，更是要全神投入。那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走神因为有时候别人祷告很长的时候，我们听一听听一听，然后就心神就跑掉了。所以我们提到在跟 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听他的祷告，你可以用阿们阿们这样子来回应，代表你专心在听，然后你听到的对你啊觉得很有阿们，就开口说阿们。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不但专心祷告，也要专心听别人的祷告。再来我们来看这个贵格利贵格利贵格利也是一位神学家，他说祷告就是神什么意思？叫做祷告这些神就是神，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我们听不太懂。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想着神，就是说在意识里面常常思想与神同在，所以我们是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里面去所以他贵格利的意思就是说，祷告就是神，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着神在听我们祷告，想着神跟我们同在，就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旁边。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里面。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实际操练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常常会为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问题在祷告，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会求主我们把想法放进来，就像我刚才说我在北卡开布道会的时候，碰到星期六下大雨，我的想法就是说主你让这场雨来停止，就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把问题的答案呢放在祷告里面，求神来照这个答案来回应我来回应我。那其实神并没有照这样回应我 OK。 所以呢，我们不如把问题带到祷告里面来，默想那个处境，那个事件的焦点，那个影响的层面，然后就在祷告里面来寻求神的启示，用什么方法来做决定是神的心意就像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例子，主现在外面下大雨，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影响晚上的聚会吗？主我不晓得怎么样。主我知道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主在这个时候我把问题带到你的宝座前面，请你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请你让我知道你会怎么样来来这个让我们完成今天晚上的布道会所以这就是一个不一样操练的方法所以呢另外这位神学家叫许格勒，他在《浅层生活》这本书里面说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也常常引用他说的这句话。他说，祈祷的决定性准备不在祈祷本身，不在你说了多少多少的话，你会说一套一套的这个敬虔宗教方面的话也不是，而是在祈祷以前的生活，不在祷告之前的生活，在祷告的时候我这个人，换句话说，神不是回应我们的祷告，神是在回应我这个人的整个生命我们对神说的话不能跟我所想的，跟我所感觉到的，所定义要做的来分开来。我对神说的话不能说一套，然后我祷告完了站起来另外做另外一套。神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们，所以神回应你这个人，祷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操练，祷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投射，把它投射在神的身上。所以我的心现要在神的身上，那我的祷告自然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在这里面的操练，跟我们在思想说神怎么样回应我们，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今天因为我们是在分享圣经的部分，所以关于祷告的操练我就把其中几点比较关键的呢放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赶鬼的教导，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赶鬼在其他福音书都有提到，所以我这里只有补充一点这一点就是说，当鬼被赶离开那个人的身上，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面去。所以这个鬼我们知道说，之前读到福音书说这个有鬼附在人的身上，一群鬼那耶稣把这一群鬼赶出来以后，那个鬼就向耶稣哀求说，主啊主啊，拜托让我们能够到那一群猪的身上去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这个身体来附身。所以他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就回到原来的那个人的地 地方。那回到那个人地方，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哇，这么好好的这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呢，这么干净啊，就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又带了一群鬼住进去。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哈？那啊，根据啊我们实际的操作哈，也有这个传道人跟我们分享他们啊如何赶鬼、赶鬼的经历啊，是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说，人里面啊没有神的灵，就容易被污鬼侵入、占据心里。那么在实际的赶鬼经历中，如果把鬼从那个人身上赶出去以后，那个人的心里如果没有继续的被神的话充满了，那个人就很容易再被鬼附。所以我们在做赶鬼的侍奉的时候，我们靠着主名来把鬼赶出去，不行就要进食祷告做赶鬼的侍奉，做完了以后要继续对那个人做传福音、跟进跟教导圣经的工作。当他鬼离开他，他心里面没有相信耶稣，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继续的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呢，那个鬼又跑进来，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好，再来就讲到法利赛人有诱惑，诱惑。那我们虽然读到这里，刚才说圣经我们要去默想，因为圣经的话我们进入那经文的世界，就是也是在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也是对我们的警告和提醒。所以法利赛人的第一祸是什么？他说，你们将薄荷、芸香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你有做奉献，但是你实际上公义跟爱神的事情反倒不行。你有奉献，但是你没有公义就也不爱神也不公义也不爱神，没有这样的行为。他说，公义和爱神的事情是应当行的那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的教导跟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的教导，是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提到十一奉献的经文。所以他说，你献上这些薄荷芸香，那你应当要公义爱神，应当要十一奉献。刚才我们讲到侍奉的人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心跟他的生命，有这个心，有这个生命，他出来的侍奉神就喜悦。我们的心里面是有公义我们有爱神，我们有爱人，那我们出来的行为就是爱神跟爱人的行为。那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自然的就会愿意做十一奉献，那神就喜悦这样的人。所以指责的就是什么？你光有宗教礼仪，光有宗教敬虔的外貌，但是你里面没有真正爱神和公义的心，没有圣洁的心，那神也是一样厌恶你。好，那第二个祸呢，就是说你们法利赛人喜欢在会堂里面做守卫，又喜欢别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就是代表喜爱自己的名胜于神的名。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耶稣说你参加一个宴席不要一到宴席看到守卫呢就匆匆忙忙的要坐下来要坐下来。那你参加一个宴席，你最好坐在这个其他的位置，那如果人家看重你、尊敬你呢，就会请你去坐在守卫上，这个是比较好的状态。那如果你今天匆匆忙忙去坐在这个守卫，反而被主人请下来，那更是没有面子。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法利赛人喜爱自己的名那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也讲到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就外貌敬虔，但是其实内在呢，希望别人送他一些钱来得着利益。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十一节讲到，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骄傲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好，再来看第三，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不显露的坟墓呢，这个坟墓我们知道坟墓里面都很污秽装死人的这个棺材都很污秽，所以代表是一个暗地里的一个不洁净，走在上面的人呢就不知道，就沾染了不洁净。 所以这是在责备法利赛人内心的不洁净、啊、就像马太福音23章27节，耶稣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意思是别人不知道、啊、他们有多么的污秽、啊、有多么污秽。然后再来第那其中呢，就一个律法师就不服气了，他说：“夫子啊，你这样说把我们都糟蹋掉了。”那耶稣说什么啊？你们律法师也有祸。刚才说法利赛人，现在说你们律法师有祸，因为你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意思就是说，你只会教不会做，你没有榜样，你讲了一大堆，但是你自己没有生命的榜样，一个手指头也做不了。好，再来讲到说第五个，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做的事你们也喜欢做，而且有证明你们喜欢在做，因为他们杀了先知就修造先知的坟墓。好，那当时在耶路撒冷、啊、有这个坟墓穴、啊、这个叫撒加利亚之墓。你看到这个墓穴有什么特别跟旁边的不一样啊？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呢，是门是挖空的，有洞的可以进去的，但是呢这个墓穴呢是实心的，实心的，所以一整块石头雕刻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墓穴可以进去可以安放尸骨的，不是的。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之墓啊就在吉伦西旁啊，吉伦西旁，那吉伦西旁就是在圣殿的东边啊的一个山谷那个地方啊，也是正好在橄榄山下啊。所以从山的这个磐石当中挖出一个实心建筑，那因为你不能存放墓室，只是什么？只是为了纪念啊，先知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的殉道是写在历代志下24章20到21节，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现在就跟你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是杀害先知的人，你们也是杀害迫害耶稣的人、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接下来的经文就说，神用智慧城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啊、耶稣，以及到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耶稣的门徒继续的被杀害被迫害、啊，他说从创世纪以来流先知的血要问在这世代人当中。创世纪从亚伯的血开始，亚伯呢就是、啊、亚当的儿子、啊、从亚伯呢，这个亚当被第一桩人类谋杀案 亚伯被这个杀死以后，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啊、这些人、啊、所以从亚伯到撒加利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了解在旧约正典中，创世纪是第一卷书，所以亚伯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一卷书，那历代志是旧约的这个最后一卷书。所以犹太人的旧约正典、啊、圣经编排，旧约圣经编排跟我们现在读的圣经编排不一样。我们现在圣经编排啊，马拉基书是最后一本书，但是呢在旧约正典里面，历代志是最后一卷书。所以历代志24章里面最后被杀的那个先知、啊、24章最后被杀的先知就是撒加利亚。所以耶稣说的话从亚伯到撒加利亚是这个意思，按照旧约正典来数算所有为主殉道的这个先知，是这个意思的。好，第六呢，他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哈，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啊、不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阻挡他们。意思就是说、啊、意思就是告诉这个律法师说，你们本是犹太人的神学跟圣经教师，结果你们空有知识但是没有见证，你们说了这些一塌道理，但是呢让真心想要追求真理的人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你们反而阻挡那追求真理追求生命的人、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所以对比法利赛人说的六个祸，那么耶稣在12章说到两种有福的人。好，一个什么叫有福的人呢？就像仆人一样，这个仆人是怎么样啊？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他是腰里束上腰带，灯点着，一直在等着仆人回来。看到仆人回来就立刻啊，仆人看到主人回来就立刻给他开门。那、啊、主人 回来了，看见他的仆人是这样警醒，树上腰带点着灯等他，他说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很特别的这一句经文说，主人就叫仆人坐席，自己啊像仆人一样束上腰带进前来伺候他们。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留到约翰福音来讲啊，因为耶稣啊为门徒洗脚，耶稣来就是像仆人一样侍奉众人，我们叫做仆人的这种啊侍奉神学观啊。好，那或是二今天来，或是三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主人看见什么样的仆人有福呢？警醒的仆人啊。所以呢，如果啊你知道贼要来啊，如果有人告诉你今天晚上两点钟啊有小偷要来你家，你就会警醒，两点钟在那边等着看小偷会不会来。不会有这种事情，小偷来都是在你不知道、没想到、意料不到的时候来。好，那彼得就说，哦主啊，那你讲这个比喻啊是讲给我们听的呢，还是讲给别人听的？彼得是这个意思啊。耶稣说啊，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谁是这样的人呢？谁是管理家里的人？谁是按时分粮的人呢？好，彼得呢是说，哎，这些比喻是对我说的还是对别人说的啊？那我们了解这个比喻是对所有信主侍奉主的人说的。为什么要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呢？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一段经文就说啊，我们要侍奉主啊，我们在哪里侍奉主就在那里啊，主就在那里与我们同在，神也要尊敬这样的人。所以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呢，一生是以侍奉啊为我们的啊这种使命，为我们的责任。所以呢，他说主人来到，哇，主人回来了，看见仆人怎么样？仆人忠心，而且按时分粮。这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主人就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如果仆人心里面想，哎呀，我主人必来的迟，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不要管他，我现在先放松一下，先休息一下，先做别的事情，或者呢，我就恶待其他的这个仆人啊，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动手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今天的了解，就是攻击毁谤啊，攻击毁谤。其他的弟兄姐妹，并且吃喝醉酒啊，吃喝醉酒就说啊，沉迷在今生的享乐，在他想不到日子，主人就突然回来了啊，主人回来就要重重的惩治他，而且呢，要把这样的仆人跟不忠心的人定同样的罪。所以这个不忠心的仆人跟是什么意思呢？不忠心的人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信的人。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是信心的证明。那这里面神交代我们像仆人一样把教会交给我们，给我们恩赐啊，给我们责任，给我们管理。那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呢，他说哇，就要把他跟不信的人定同样的罪。这是蛮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这个比喻是对谁说呢？对那有福的人说。谁是有福的人？主人回来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代表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看见属他的人这样行，行什么呢？他说警醒预备主带来的人。第二，像仆人一般束腰点灯，预备随时侍奉回来的主人。像管家一样忠心于主人的托付，善用资源服侍家里的人，并善待众人。那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以及二十五章一到四十六节耶稣说的四个比喻。耶稣在二十五章四十四节说讲完了末世的预兆以后，他说你们要预备啊，预备迎接主的带来。那这个预备呢，就是在后面讲的这四个比喻啊，忠心的啊，这写错了，忠心的童女啊，忠心的童女啊，忠心的仆人。啊，聪明的童女，善用恩赐，以及看顾和接待最小的弟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啊。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呀。恩主，我们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看见我们如此不配，像灰尘一样的生命，主，你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血来买赎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盼望真的是能够看得透，看得清楚， 也能够有真实的回应。那我们真实的回应就回应在最后的这一段教导，我们要像仆人一样，树上要点着灯，随时的侍奉主，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因为这是有福的人。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警醒预备主再来，被主所看见就称赞就祝福的人。谢谢你，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到这里结束，各位。